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省重庆市中院非法维持冤判，两法轮功学员向高法上诉；辽宁贤妻良母贺平被诬判；四川法轮功学员钟荣被绑架，下落不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重庆市渝北区法轮功学员陈明喜先生、符中碧女士被江北区法院诬判后上诉，均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4月2号，两人向重庆市高级法院再次上诉。今年3月28、29号两天，江北区法院通知中声称，受中院委托，先后叫符中碧和陈明喜去法院，两人都在没有开庭的情况下，法院宣读中院的判决书。今年52岁的陈明喜因为坚持真善忍信仰，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多次遭中共骚扰、抄家、绑架、洗脑、劳教等形式的迫害。陈明喜被迫害至二级残疾。去年6月的一天，陈明喜被渝北区国保支队警察伙同双龙派出所警察强行闯入家中，非法抄家绑架。12月23号，江北区法院非法庭审陈明喜。法庭上，陈明喜驳斥了起诉书的指控，并正告检察长刘杰按照中共法律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陈明喜的辩护律师也指出，当事人修炼法轮功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在陈明喜准备自己最后陈述时，审判长孙洪涛直接打断他，说不用了，并宣布择日宣判。今年2月18号，在江北区法院，孙洪涛宣读了对陈明喜诬判四年，并勒索罚金13000元。另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5岁的符中碧老人在去年10月19号被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法院非法开庭，具体被诬判情况目前不清楚。此前因为老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社区人员逼迫符中碧的儿子送母亲到洗脑班去遭受迫害。符中碧老人2014年8月27号在讲真相时被人构陷，遭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派出所绑架，关押在渝北区看守所迫害近一年。2015年7月13号被渝北区法院非法秘密开庭，诬判三年，缓刑四年。陈明喜、符中碧再次被非法判刑后，均向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上诉，均被该法院非法维持冤判。目前两人向重庆市高级法院再次上诉，抗议江北区法院和第一中院的判案人员践踏宪法与法律的行为。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丹东凤城市6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贺平女士的家人最近得知，贺平已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诬判一年。贺平是一个温柔体贴的贤妻良母。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她按真善忍的修炼原则要求自己，身体恢复了健康，人变得开朗，心灵也得到了净化。2020年11月的一天，七八个警察对贺平非法抄家。之后，凤城市公安局凤山分局警察王浩然不断骚扰贺平，并威胁他，逼迫他放弃信仰法轮大法，被贺平严辞拒绝。去年11月，王浩然对贺平声称，他的案子已经移交到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期间，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的丛委、凤城凤山分局王浩然及凤城国保大队、凤城市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多次打电话骚扰贺平的儿子，并威胁恐吓他。随后12月初，贺平被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丛委非法关押诬告。目前贺平已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诬判一年，现被非法关押中。 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重庆市奉节县53岁的法轮功学员钟荣女士，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于今年2月末被绑架，非法抄家，至今下落不明。今年2月末的一天，钟荣去探视正在患类风湿病的表姐敖春霞，被警察跟踪，并非法闯进了敖春霞的家。派出所人员不分青红皂白就进行抄家，将所有大法书籍、法相、电工音乐播放器及工作用电脑等全部抢劫走，并将钟荣、敖春霞、敖春霞家中保姆一起抓走。三人被分别审讯一天后，患类风湿、行动不便的敖春霞及保姆被释放回家，钟荣至今下落不明。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美参议员谴责中共暴行；瑞典民众在健康展上了解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21号，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纪云芝女士被中共迫害致死。美国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今年3月29号，斯科特参议员在其参议院的官方网站上，就法轮功学员纪云芝的惨死发表以下声明。纪云芝是一名无辜的妇女和法轮功修炼者。今年2月，她仅仅因信仰而被中共当局抓捕。斯科特参议员此前曾关注过美国居民西蒙张的母亲纪云芝的遭遇。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说，我为西蒙和他的父亲要面对这种悲惨而毫无意义的损失感到心碎。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粗暴行径已经持续了太久。声明说，最新的受害者是一名无辜的妇女。他在共产中国的专制政权面前只是在实践他的信仰。我们知道中共暴徒对西蒙的家人撒谎，声称他们没有在折磨他的母亲。我们知道中共当局拒绝让这个无辜的女士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回家和她的丈夫在一起，这是令人作呕和不人道的。斯科特补充说，我希望这对所有在共产主义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敲响了警钟。英特尔、耐克、可口可乐、达美航空等公司，以及华尔街对冲基金和许多其他公司，任何继续在共产主义中国经营的公司，都在向中共政权提供资金并资助这些暴行。据明慧网报道，纪云芝于1996年修炼法轮功，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从此，纪云芝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单位、邻居都说他是个好人。从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团伙疯狂迫害法轮功，纪云芝两次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被高压电棍长时间电击迫害，造成心脏病症状。他多次被骚扰。2021年9月9号再次被非法抄家抢劫。今年2月，纪云芝再次被绑架。历经了48天的残酷折磨，纪云芝最终被剥夺了生命。据明慧网报道，今年3月6号，瑞典当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埃斯洛夫市的健康与整体展览。在疫情限制解除后，来自各方的参观者和供应商纷纷涌入展览会大厅，有许多人停留在法轮大法展台前，更多的了解这个来自中国的平和修炼方法。 法轮功学员们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并示范了五套功法。很多人好奇地询问，我如何开始练法轮功？还有的人告诉法轮功学员，你们看起来都很年轻，很健康。宁静的音乐和舒缓的动作吸引了许多想了解法轮功的人们。当知道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活摘器官谋取暴利的信息，人们感到震惊和难过。许多参观者签署了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纷纷表达自己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下午，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功法介绍讲座，参观者可以免费学习功法。展览会的组织者在展览结束后特别感谢法轮功学员很慷慨地不收费用地教授功法，并赠送小莲花给参加展览的人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38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让亲朋和大法弟子一起见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7日。我得法不久就开始了三退大潮，十几年过去了，家里的亲人不仅三退自救，还多数参与到救人的行列。大法救度了我们家族，又从中不断扩大，不断地延伸到亲属的亲属、同学、同学的家人、朋友等更多的世人。我们有救人的愿望，师父就会给我们把有缘人安排过来。小妹的朋友、同学多人经小妹劝退。一次小妹到外地出差，又把同学的妻子劝退了。记得三退开始不久，小妹同学的父亲去世了。他原是中学校长，看过转法轮，虽未修炼，但感佩大法，曾经说，人人都修法轮功，这个社会就好了。他去世后附体在小女儿身上，让她来找小妹。小妹领她来我这儿，听真相之后，她家族19个人散退了。二妹劝退更主动，同学几乎一个不落，朋友也忘不了。二妹儿子对象的父母、姑妈、姑父、叔叔等亲戚，连大人带小孩都救了。听老家同修讲，我侄女还给过他三退名单。前不久在外地打工的侄女来了，告诉我他有5个朋友要三退。当年侄女上小学，把他2个好朋友劝退，还和他们讲真善人好。其中一个叫多多的孩子还跟他探讨，如果小朋友打了自己该怎么办。最后多多说，不能回答，应该忍。表哥家女儿、妹妹的女儿来省城读书，都领来自己的好朋友三退。尤其表哥的女儿专程回家，把姥姥家一大群亲人劝退了，还一直不断地给我烧三退名单。小弟媳妇儿不爱说话，但她的直系亲属都经她的手三退了，她还劝退了2个姨妈。去年见了外甥媳妇儿，他回去就传来18人的三退名单。丈夫的姐姐本来要劝阻我修炼，看了转法轮后，最终走入了大法修炼。在看九评共产党视频时，姐姐深感震撼，此后一直积极地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疫情使一直麻木的大弟弟觉醒了，他说， 姐，这回你说的我真相信。把和他要好的六个铁哥们家庭都救了。怎么让亲朋不仅自救还参与救人？我的经验如下，仅供同修参考。一，大法弟子得有让大家都参与救人的愿望。中国人自保意识很强，亲属、同学、朋友之间信任度高，讲真相容易接受。当初大法就是人传人，心传心，红传开来，所以我们救人也不要忘了这个好方式。更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大家都救人的愿望，师父就会把这件事引申铺垫，就会给家人创造机会。二，不断地给亲人讲真相。亲人自然有见面的机会，见面就是宣传法讲真相的机会。不断地讲，不断地讲，亲朋就会越来越明白。家里多人拜读过转法轮，有的走入修炼，有的虽未真正踏踏实实修炼，但都尊重大法，常念九字真言。大法的法力也不断给亲人展现，疑难病痊愈，车祸中人毫发无损等等。越接近大法，越能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与法力，越能唤醒人善良的本性。再想明白今天世人面临的危险处境，人们自然愿意去帮助其他人得救。三，不断提醒，不断追踪。在自己亲朋中救人没有风险，而救人又是最大的善事，会给他们带来福报与创造未来得法的机缘。但他们毕竟不像大法弟子这样把救人时时放在心上，所以要注意提醒。有新亲了，同学聚会了，又认识新朋友了，换单位了，知道了就提醒，别忘了那件重要事啊。得救的还得追踪，谁谁是不是上学了，加没加入什么呀，就是更多的救人，让更多人参与救人。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只是大法弟子来这个世上和师父签了约，所有来到这个世上的人、生命、从天上下来的神都和我有约。那就让我们和亲人一起建约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次写信见证大法神奇，一路闯关感悟师恩浩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8日。在大法遭受迫害期间，我曾先后三次向本地省委写过信，这三封信记录了自己的修炼历程，更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感悟了师尊的慈恩浩荡，现借法会良机汇报自己的经历和感想。第一次给省610写信。1999年7月走入大法修炼还不到两年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中共会对法轮功实施迫害。因为进京上访和在常人中的身份，我当时是国内一所大学的领导成员，自己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省教委、公安局轮番到学校找我谈话，说是规劝，实则是威逼，要我表态放弃修炼。回想自己原本重病缠身，冠心病、高血压、萎缩性胃炎等，修炼后无病一身轻的事实，我怎能舍弃大法修炼，但被定为全省练法轮功的人中行政级别最高的干部，又无力抵抗来自各方的压力，我为难极了。在坚持了一个月后，省教委主任给我下了最后通牒，由于你的不表态，大家都被锁住，钥匙就在你手上，你看着办，想想后果吧。就这样，我以顾全大局为借口，在怕心的驱使下 违心的妥协了，嘴上答应不练，心想我就在家练，谁知道呢？年底，北京派来的中央调查组到学校，在调查会结束前，组长突然问我，你说实话，这个工到底好不好？我脱口而出，当然好，要不然我傻了。组长马上对着调查组其他人说，大家都说好，又不准练，你说这咋整？散会后，调查组的一位中年女性过来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我是教育部的，你的名字我们早知道，请你保重。我明白她是对我刚才说了实话的鼓励。刚刚的一幕深深地触动了我，连中央调查组的人都想听实话，而修真善忍的我却在家偷偷地练，不敢说实话，连常人都不如。那段时间我不敢正面看师父的法相，羞愧极了。2000年5、6月份，师尊的新经文《心自明》走向圆满先后发表，我被极大的震撼，自己不就是师尊在经文中指出的那种带着根本执着走进大法，而却又像师尊在《心自明》中说的执着太重迷方向这种人吗？我明白自己必须克服怕心及各种执着，堂堂正正地走出来。经过慎重的思考和准备，我给省610写了一封长信，表明了自己兼修大法的态度，详述了这场迫害的错误及严重后果。这封信被省610断章取义的摘录，在全省各大系统通报，我被定为给法轮功鸣冤叫屈的典型。省教委副书记到学校兴师问罪，质问我，你竟敢在信中说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更是一名大法弟子，好像这大法弟子比共产党员还好。我立即回答，当然，大法弟子个个清正廉洁，而共产党员贪污腐败者比比皆是。他拍着桌子吼道，你反党。接着是610主任带着公检法一帮人到学校逼我检讨，我十分反感，我没有向他们讲明道理，却以常人的大义凛然告诉他们，不管我被如何处置，我的未来都是光明的，而你们的命运将十分可悲。我转身扬长而去。过后听说610主任气炸了，当时就说，太嚣张了，找个事把他收拾了。一年后，我和老伴小儿媳三人被绑架，我意识到这是自己没做好的结果。想想当初那种常人式的英雄气概，没有大法弟子的善心与慈悲，更缺少否定迫害的正念，我很后悔。刚进拘留所，一个警察阴阳怪气地冲我说，昔日人上人，今日阶下囚呀。顿感失落的我心想，豁出去了。就在这天晚上，趁看守的警察睡觉，我打坐时，突然眼前出现五个巴掌大的银色大字，真善忍同在。这是我的天目第一次打开，我明白是慈悲的师尊在鼓励我，大法同在，师父就在身边，我激动极了。真善忍同在一直在激励着我，我想既然到这里就应该讲真相。在拘留所期间，在我给周围的人讲真相时，有两位明白了大法好的农民主动提出要学功，我就在号子里教他们俩练功。当外边的同修把转法轮手抄本传进来时，我们三个人就在号子里其他人的掩护下集体读法一个多月。当接到逮捕证让签字时，我毅然写道，我无罪，镇压法轮功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后来我被非法判刑7年，儿媳被判4年，老伴被关押洗脑班迫害。在狱中，我抓紧机会给在押人员和狱警讲真相。有一天，监区区长突然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让我坐下。我很诧异，按规定是不准坐的。然后他问了许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当我如实告诉他真相后，他说，知道吗？我是一名基督徒，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很廉洁，你是好人，共产党根本就不讲理，你要保重自己。在监狱，我常常梦见给人讲课。一天晚上，梦见我到教室讲课时，怎么一个听课的人也没有？我悟到 可能是该听真相的有缘人都讲完了，师尊在敦促我赶快到外边讲真相。于是我在发正念的同时求师尊加持，让我尽快离开这个魔窟。接着我出现了旧症复发的严重病业假象，是610以为我真的不行了，才批准法院对我监外执行。我插着氧气管被家人从监狱医院接回家。当时亲友和同事们都为我的身体担忧，通过学法练功发正念，在师尊的看护下，3个月我的身体就康复如初，让大家惊叹不已。一位身为佛教居士的老教授激动地对我说，你每天到院子走几圈让大家看看，过去满身病练法轮功好了，被共产党迫害又犯了，回家学法练功又好了，用你们的话说，这就叫正实法。过后看看自己写给610的那封信，仍没脱离党文化的思维，通篇充满着争斗与气恨。更可笑的是，自己还站在邪党的角度，用毛邓魔头的理论去批判江魔头的恶行。正如师尊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所指出的那样，特别是中国人被中共邪党灌输了党文化式的思想方式、用词、人的行为方式，他都在邪党的那个文化圈子之内了。甚至于有的中国人骂邪党都是在邪党里骂，他不是真的认识了邪党。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发表后，我才认清了中共邪党的本质和自己长期被党文化毒害的严重性。我要求自己在做3件事的过程中必须努力清除党文化的影响。第二次，给省市委写公开信。2007年9月，就在小儿媳刚刚从监狱回家，我做讲真相项目正顺手的时候，我的大儿子被市检察院以私分公款涉嫌贪污而拘留，很快就被逮捕。这一下子在学校引起轰动，人们议论纷纷，说练法轮功的家里怎么也出了贪污分子。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们这个刚刚经历迫害的家庭雪上加霜，大家茫然不解，我也在紧张地思考，这一定是邪恶在干扰我做3件事。那么儿子是否有罪？此事与修炼有没有关系呢？事发半月，在家里给师父敬献的供果上出现了9株幽檀婆罗花，同时在孙子的室内照片上显现了5个法轮影像，令全家人惊喜不已。这是慈悲的师尊在鼓励我们振作起来。我意识到儿子可能遭人诬陷，有人欲借机给大法抹黑，于是我就摸清情况，寻找证据，聘请律师。我把自己练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如实告诉律师，并给他讲了真相，办了3退。律师告诉我，每次进检察院法院的门，我都要先念9字真言。后来在法庭上，他一身正气，厉声质问检察官，你们为什么造假？当大量证据证明儿子无罪时，我就请本地和北京政法大学的法律专家对案件出具法律意见书，迫使案件经历了2次退查，但检察院仍强行起诉。尽管律师在法庭上做了无罪辩护，提交了无罪证据，我儿子也做了无罪陈述，但法院却以拒不认罪为由对他判刑10年。就在判决书发出的前6天，2008年8月10日，大儿媳在住宅的电梯间发现了14朵幽檀婆罗花，对此本地电视台采访并播报，让他和我们全家再次激动不已。他明白了鲜花再放及让自己发现的意义，所以当他得知丈夫被重判10年的消息时，并没有惊慌失措，而且顶着来自亲友们劝他离婚的压力，做出了真诚坚守等待丈夫的决定。更可喜的是，他从此开始学法练功，走入大法修炼。我和全家都明白，是师尊的慈悲保护与点化，才给我儿子保全了一个完整的家。当然最艰难的还是被非法关押的儿子，在他身处看守所的日子里， 我让律师给他带去家书和鲜花开放的照片，更重要的是带去师尊的一些经文，鼓励他要坚强。过后我们见面时，儿子告诉我他在看守所遭到的迫害，检察官不断地来威逼我认罪，否则就要对您下手。痛苦的精神折磨曾使我两次产生自杀的念头。想起师父在《红营二别哀》中说，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是师父的法让我明白了一切，坚定了正念，家里出现了神迹鼓舞了我，我懂得了维护大法的意义。在省内对冤案的上诉申诉都十分艰难，尽管有的法官也认为我儿子冤枉，省人大、内司委等机构也向省高院对不公正的判决提出异议，但申诉仍被驳回。于是我决定去北京最高法院告状。一听说我要进京，2010年6月公安局、街道办事处、学校纷纷来人阻挡，尤其是区610主任两次到我家，直言他受上级委派前来向我传达不许进京的指示，同时要把我儿子的案子和自己练法轮功的事公开，承认儿子没被株连。我心平气和地说明进京的原因和我依法行事的道理，但无济于事。更为甚者，610指令校保卫处在我家楼下停放一辆警车，有数人守住门洞，对我日夜监视长达月余。周围的同事气愤地说，欺人太甚。我悟到自己应该把邪恶对我们家的迫害曝光，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不要再对大法误解犯罪。所以我在打发小儿子进京呈送申诉状的同时，给省市委写了题为做好人为什么这样难的公开信，并发送给各部门，信中详述了我们家遭受的迫害。不久公开信在明慧网刊登，多名同修撰文谴责邪恶并帮我分析。开始我以为是检察院、法院诬陷了我儿子，610只是借机诋毁大法。读了明慧网上同修对案件逻辑推理分析的文章，使我恍然明白，儿子的冤案其实就是610为了抹黑大法策划和操控检察官、法官故意制造的，这正是地方检察院、法院敢于执法犯法、有恃无恐的原因。我由此清醒地认识到，打这场官司不仅仅是为儿伸冤，更是在揭露邪恶、维护大法。过后再仔细看看这封信，虽然少了许多党文化的东西，但明显流露着对检察官、法官的气恨和对儿子的情，仍然缺少大法修炼者应有的慈悲与宽容，尚需继续修心。第三次给省委书记、省长写公开信，给最高法的申诉石沉大海，告状受阻，我该如何进行呢？2011年5月的一天，我在发正念时，脑子里突然显现告检察官四个字，我悟到这是师尊的点化。于是我到法院查看检察院当初指控我儿子有罪的证据，发现最重要的一份材料被藏匿了。我当即到出具这份材料的学校档案室查找，我被惊呆了，原来检察官把学校出具的本为证明我儿子有功的材料断章取义，篡改成支撑起诉的有罪证据，同时隐瞒了另一份证明。我看到了检察官的胆大妄为和法官们的层层包庇，于是就向省检察院进行举报。2011年10月5日九九重阳节，在儿子房间的窗户玻璃外面又出现了17朵幽檀婆罗花，我被第三次看到幽檀花而震撼，我悟到师尊用九九归真这个有着特殊含义的日子，鼓励我在揭露邪恶的同时一定要注重自身修炼。从此我一边做三件事，一边进行新一轮的申诉。以前的诉状是在声明儿子无罪，现在是在控告检察官、法官对儿子的构陷，实际也是对610的揭露。三年来我经历了在本地检察院的奔波和到最高法院的五次上访，经受了旅途的辛劳和危险，受到了法官的刁难、呵斥与嘲讽。这期间我常常想起师尊关于和尚云游的讲法，我悟到作为一名大法弟子， 今天遇到的这些，不就是修去安逸心、虚荣心、怨恨心、争斗心、提高心性和认识邪党司法黑暗的修炼过程吗？2015年5月，海内外同修发起了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起诉，我也两次向最高检实名举报了江泽民，招来非议与骚扰。当得知本地多名同修因素江被绑架的消息时，2016年4月，我就用修炼人的平和心态，以讲真相的方式，以劝善的口吻，向到任不久的省委书记、省长写了题为《我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的公开信。在信中，我用全国和本省政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包括对肃江者的打击报复，说明了江泽民违宪违法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叙述了我们家遭受的迫害，特别是儿子被诬公为罪的蒙冤事实，反映了是610要故意制造这起冤案，以毁坏我的名誉，从而给法轮功抹黑的用心。最后，我诚恳地向他们提出了希望制止对本省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对本省重点迫害事件进行调查等建议。这封公开信引起的震动，使检察官、法官的徇私枉法和610诋毁法轮功的图谋被曝光，也使省教工委与学校十分紧张，因为有省长已经批示的传闻，所以也有朋友担心我的安全，但是我很坦然，因为真善忍同在，我相信法的力量。我写这封信只是期望省委书记、省长能明白真相，制止在本省的迫害，并没有期盼他们过问我儿子冤案的想法。然而当我儿子结束10年冤狱回家后，省司法厅突然责成某律师事务所对我儿子的案件进行复查，这不就是在落实省长对我写的那封信的批示吗？我再一次见证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感谢师尊的无量慈悲。回首20多年来所经过的修炼历程，想想师尊的慈悲点悟与鲜花三现的神迹，我常常激动的热泪盈眶。我深知没有师尊的看护，就没有我和家人的今天，感恩伟大慈悲的师尊，谢谢同修们的帮助和关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上门骚扰的人员讲真相，启迪他们善念。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5号。现在我谈一谈对上门骚扰的当地政府官员和派出所等人讲清真相，启迪他们善念良知的一些过程。我们修炼的人不要老把自己定在被迫害的位置上，如有不对的地方或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原谅并指正。2017年9月下旬的一天早上7点钟左右，听到敲门声，我去打开内门一看，有一个男人在门外站着，他问我是某某姨吗？我说正是。他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人，有点事要找你，开下门让我进去。当时我没想什么，就把门打开让他进来。他进屋就拿着手机照相，我说你不能照，这是侵犯公民的肖像权。他说好，那我就删掉。他就把手机收起来，我说随便坐，他说不坐了，就又出门了。他走后大约10多分钟，我又听到敲门声，打开内门一看，又是一个男人。我就问他你是谁，他说他是某某派出所的，先前来的又来了，还在下面的阶梯上站着，要我把门打开。我说你们派出所的来找我干什么？我又没有犯什么罪，没有去偷抢杀人放火。他说你把门打开，找你有点事，我是某某派出所所长。我说不给你们开门。
他看我还是不开门，然后他就掏出工作证给我看。这时我才打开门，先把他手里的工作证拿过来，再让他们进来。我拿到工作证后就翻开页面要找他的警号，正在找时他又从我手里夺去，他自己再翻开下一页让我看，里面有他自己的照片。他用手点给我看，还说我是刘某某，是某某派出所所长，然后他就收回去了，没有记上他的警号。我说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我就背宪法第36条给他们听。我接着说，我要不修炼法轮大法，我可就不在这里了，一流鼻血就出很多血，有时刚止住不久又流出来，特别是夏天，有时候一天流十多次，晚上睡着觉也流。说到这里，所长就插话说，现在还会流吗？我说早就好了，不会再流了。修炼二十多年没有吃过任何药物，以前身上的病痛全都好了，身体很健康，精神饱满。他又说有资料吗？我说现在我没有资料，你要看资料自己去明慧网看。后来我给他寄了一封致派出所所长的信及真相传单给他。在整个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讲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没有一点怕心，而且智慧源源不断。所长还叫我练功给他们看。我说，法轮功共有五套功法，现在只练第五套功法给你们看。所长看到我盘腿，他也学着盘腿，可是他盘不上去。最后他说，你这是佛教的底盘。我说我们不是佛教，我们是法轮佛法的修炼，不跟佛教一样的。他又说你们法轮功才传出来不久，佛教早就有了。我说佛教是2500年前在古印度释迦牟尼佛传出来的，而我们法轮大法曾经在上一个地球就已经广泛度过人，这个地球是1亿年的历史，你要说有多少个2500年才有1亿年。我这样一说，他们都不吱声了。最后所长说，我们查到你没做第二代身份证，要去补做第二代身份证，也没有问我电话号码或其他的事。其实第二代身份证在当时我就做过了，一拿回来我就把里面的芯片锤坏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整个过程都没有怕心，还背了师父的法《精进要旨二》《法正人间喻》给他们听，他们都静静地听，最后他就告辞走了，还说阿姨对不起打扰你了。我说没关系，直到现在他们没再来过。他们走后，我想要把法律规定抄在一张纸上去贴在客厅里，假如他们再来时叫他们先看看法律规定。这样我就把宪法的第33条、35条、36条、37条、38条、公务员法的第60条、刑法的第93条、执法责任规定写满一张纸，最上面写着较大的字，修炼法轮功合法。写完后刚要贴的时候，思想中反复地反映出要贴到外面门上去，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所以我就贴到外面门上，门上已经贴有法轮大法好的福字，我就把宪法规定贴在福字下面，后来门框上又贴上真善人好，这样我们这栋楼的人都能看见，还有来往的亲戚朋友，这也是证实法的一种方式。有一次一个同修来我家，进来就问，你邻居搞装修吧，有两个人在看你门上贴的宪法，看见我来了就说练法轮功也合法。同修说，是啊，练法轮功修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啊，新人们也不会反对，就这样堂堂正正地贴着， 一直贴到2020年新年统一搞卫生后，打扫卫生的人也不敢撕。后来社区政府人员检查卫生时看见后撕掉了。2020年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我在学法时听到有敲门声，把内门打开一看，有两个男人站在门外。我问，你们是谁？他们说是某某政府的。我听说是当地政府的人，就打开门让他们进来，问了他们的姓氏，就请他们坐下。我说我来泡茶，他们说不用泡茶，我就坐下来。我说，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的，你们现在就像手里拿着枪，别人叫你们打谁就去打谁，没有头脑，不会分析，好坏不分，善恶不变，好的当成坏的，坏的当成好的。他们也不吱声。我又转过话题说，不过这也是上面压下来的，你们也是无可奈何，走走形式。我这样一说，他们马上说，阿姨真会说话，说得太合情理，你真是通情达理的人。接着我说，我修炼后成了好人，以前我在一个工地上给人做饭买菜，每天买菜要讨价还价，而且称够数的菜还要多拿一些人家的菜，记账的时候又要多记一些。自从我修炼法轮功以后，就发自内心的不再这样做了，知道失与得的关系，知道做不好的事情会得到业力，人有病有灾难都是业力造成的。知道这个理以后，买菜不再讨价还价，更不会多拿人家的菜，账簿上也不再多记一分钱了，该多少就多少，甚至几次多给钱或少算钱，我发现后马上把钱还给和补给人家。要是以前，我根本就做不到，我会马上揣起来。他们听后说，真善人是好，可是你们去中南海。我就讲出为什么去中南海的来龙去脉，他们就不吱声了。接着我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这样做，这瘟疫就是针对中共邪党来的，武汉那瘟疫还是开始呢。他们就说，美国也很严重呢。我就拿出师父的新经文《理性》来读给他们听，他们就静静地听。我只读了相关内容，最后一段就没有读，就放在我身边的桌上。有一个人就拿过去看，另一个人说，阿姨真行，读得这么好。我说，你们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法轮功学员，才不会染瘟疫。后来他们拿出几张纸放在桌上要我签名，我说不会签什么名的，把它收回去。他们就说，不签名那就看看吧，看我也不会去看的，看了等于叫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我绝对不会去看的。然后他们就收起来了。他们又站起来走到师父法像前看，其中有一张师父法像是热烈祝贺法轮大法弘传13周年，即世界法轮大法日。他们就问，哪一天是法轮大法日？我说，法轮大法是1992年5月13日在吉林长春市由李洪志师父传出的，所以5月13日就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就像拉家常一样，我是主角，他们是配角。最后他们告辞走了，我送他们到门口，他们还说，阿姨，我们不会对你有敌意的。我说，我知道，我理解你们。自这以后，思想中就没有怕迫害的想法，不会反映出迫害的念头。我悟道，现在是正法的最后阶段了，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的修炼，做好三件事，不应该还像迫害初期或是十多年前那个状态，怕这怕那，思想中老是把自己定在会被迫害的位置上，不敢堂堂正正的正视法。 其实在这过程中还不只是这些诗，这只是写出一些记得比较清楚的。其实这都是在师尊的加持下才能做到这一步的。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执着心，病业症状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9日。前段时间我突然出现流鼻血症状，开始一天一两次，后来是两三次，再后来每天三四次，一直持续将近一个星期，而且流鼻血也没有什么规律，早上、晚上、夜间发正念时、练功时都会出现。有一天凌晨一点多突然醒来，感觉有鼻涕要流出来，一摸打开灯一看，满手是血，起来折腾了近一个小时，女儿也起来帮我发了一会儿正念，血才止住。一天早上起来发六点钟的正念，又开始流鼻血，我像往常一样用民间的方法，用冷水拍了拍前额和后脑部位，用纸沾湿，一端夹在耳朵上，另一端塞住鼻腔，开始发正念。这时感觉鼻血往喉咙部流，由于一侧鼻腔用纸堵住，呼吸受阻，于是我用一个塑料袋放在脚上，把堵住鼻腔的纸取出来，继续发正念，血就从鼻腔流出来，只听见血滴答滴答往下滴，我没有管它。发完正念，我到水龙头一边洗，一边将鼻腔里的血块排出来，口腔里吐出来的也都是血块。这时血还在流，我心里念道，我看你流，我是大法弟子，我还怕你邪恶干扰，我灭了你。流了一会儿，血就停住了。由于反复的流鼻血，女儿说，与高血压有没有关系？我说，引起流鼻血的原因很多，表面上看本地区一直没有下雨，气候干燥，人也是感到口干舌燥的，鼻腔干燥会流鼻血，高血压也会引起流鼻血。我被关押在魔窟时，曾经出现过高血压伴高血压危象，伴心律不齐，伴脑梗三次病症假象。我们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一定都与心性有关，我知道我可能心性有了什么漏，被邪恶钻了空子了。我不断从心性上找原因，找出了怕心、显示心、求安逸的心、疑心、爱面子的心等一大堆执着心。我也不断加强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但是还是不见改善。流鼻血的第五天，吃过晚饭，我像往常一样看新唐人电视台的中国静闻节目，才几分钟，我就感到头痛、头胀，头像要裂开一样，眼睛也发胀。这时突然我就像睡醒了一样，想起师父在新经文醒醒中的法，我一下子找到了导致流鼻血的主要原因。一段时间以来，我执着国内外常人中发生的事情，自从1996年我们全家人修炼大法后，我们基本没有再看常人的电视，对常人的事也没有了兴趣，迫害开始我们也只看明慧网，但是自从美国大选、中共病毒肆虐全球以来，就开始关注大法弟子办的媒体，特别是自媒体，时间长了，慢慢的就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开始热衷国内外的形式，还有其他什么预言呀、奥秘呀、探索呀等等，有的时候还占用了不少学法时间，还跟着起了常人的心。当找到这个执着后，流鼻血的症状就消失了，以后再没有流鼻血了。通过这件事，这对我来讲又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更加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也感恩师尊的慈悲点悟。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